使徒信经第十七讲，我信圣徒相通。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时刻要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陈牧师。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讲，我信圣徒相通。我觉得这个信仰告白是使徒信经里头恐怕最难讲的，所以我必须要花两次来讲我信圣徒相通。那么这个话语，我信圣徒相通，什么意思？在世界上它带给我们什么启发？我信表示什么？表示信仰绝对是个人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勉强我丝毫叫我信，也没有人代替我做主叫我信。我信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的决心和跟随。这是阿米纽斯的信仰告白。但是信主之后，我们慢慢的来思想，慢慢的明白，原来我信不是那么简单，我信是上帝把信放在我的里面，那么我才能够信，是上帝带领我啊，一定我信，这个是加尔文的一定论。无论是亚米纽斯主义还是加尔文的思想，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人皈依耶稣基督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本身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问题的。很少人信耶稣是因为信耶稣而信耶稣，我们都是带着期望来到上帝的面前。比如说，我们期望我们的困难得到解决，有疾病的人期望得到医治，心灵受创伤的人期望得到安慰，有梦想的人期望这个梦想啊实现。我们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些期望来到上帝的面前，希望我们信靠他，梦想啊成真，心想事成。那从某一方面说，我们这样子信耶稣啊是很自我中心的。那讲句不好听的话，那是什么呢？我们是很自私很自利的。如果我们够坦白，我们真的不得不承认，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的目的就好像很多人所讲的那样。那是什么呢？今世得做夫妻，来世 得着永生。看起来跟拜偶像的人好像很相似，很相似。有错吗？按人性来讲，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我们根本就没有权去做批判。然而在我们加入教会以后，接着听到对圣经的研读，信徒彼此之间的劝勉跟启发，而是阅读属灵的书籍，然后扩大了开广了我们的信仰，信仰视野，那使我们对上帝的国度观念有更深入的认识，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啊，基督教的整个信仰也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信了耶稣单单祈求父去消除灾难罢了，这里头还牵涉了，还关联到上帝的创造跟上帝的救赎计划，也关联到牵涉到人类整体的命运，以致叫我们这些是上帝的人本着上帝爱世人的心态，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不是单单只向上帝求吃什么穿什么，而是将上帝的名、上帝的过、上帝的旨意也置放在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物质之上，就好像我们念主祷文一样。如果你根据我上面所提的那种的状况，各种的状况，你就不难的发现我们是逐步的、渐进的、不断的发现，不只是认识到，也是体会到原来上帝不仅是我个人的上帝，是我个人的主，上帝也同样是其他人的上帝，其他人的主。那样子使徒信经说我信圣徒相通，这个我当然是很明显，就是我这个人的我是单数的。那么圣徒呢？圣徒肯定是多数的，而且是无限无限的多处，不单单是仁爱堂归正福音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罢了，而且是整个新加坡的基督教会的圣徒相通，不单是整个新加坡，是全世界的基督徒的圣徒相通，而且不单是今世的，你还发现自从有教会以来所有的基督徒还是圣徒的相通。我相信这个是使徒信经讲到圣徒相通的观念，意思说我们不是这个圣徒不是单单我们今世的基督徒，我们跟这些基督徒有生命相通的联系，我们跟古往今来所有的基督徒都有某种相通的联系，因为我们都是同属一个教会，我们都是同属一个身体，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那样子你说哇，这样讲是不是很玄妙？是不是很不容易理解？是不是有一种很神秘的这个感觉？某一方面讲，我觉得的确是如此。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例子可以寻的。 比方说我们可能听过有一些传道人在讲台上说，上帝给他某一段经文或某一方面的真理有特别的亮光，特别的看到，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是独一无二的，是原始的 origin 呢。我讲这样的话，你就想到唐牧师，唐牧师就常常这样子讲的。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老实说我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讲法，所谓全新 original 的原始的意思，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从来没有人讲过的。那样我们就要问了，难道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那么多爱主的人，蒙主大大使用的人，好像奥古斯丁啊、马丁路德啦、加尔文啊、丁道尔啦、等等等等的人，他们都没有上帝的启示引领啊，圣灵没有给他们特别的光照，看到你所看到的吗？难道上帝把那个真理啊，把它埋藏起来2000多年了啊？那特别给2000多年人以后的一个人所看到吗？而且在2000多年以后的这个同时代，也有许多许多爱主侍奉主的人，那这些人都很努力的研究圣经啊，研读原文啊，写了很多圣经的注释啊，不断的讲到，那么只有你一个人看到啊，他们都没有看到。我不敢否定啊，上帝不能这样做啊，一个人有新的亮光，上帝特别给他看到啊，我不敢否定这种情况，我完全不敢否定。但是看到的人一定要反省，我是不是太过高举自己了？我们也要谨慎，我所得到的亮光，我所得到的思想，是不是有足够的圣经支持？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没有参考过几千年来神所带领所爱的那些属他的人所留下的属灵的遗产，那些宝贝的书籍，看看我所得到的亮光是不是独特的，还是什么。我个人相信神的那个引领，圣灵的那个启发，常常是逐渐的、逐步的带领，经过很长的时间，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来到一个结果。那换句话说，很多真理啊，是从古到今贯穿下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自己就发现了，是从古至今一直贯穿，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给另外一个人再看到另外一方面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一个贯穿就告诉我们说，我信圣徒相通，这里面是从古至今在真理上是有一个串通在那里，一个交流，有一个相通的事实在那里，是一个交流相通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人就看到一些特别的事情。我们感谢主，就是因为这样子带领，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啊偏差的 很厉害，我们也不至于走极端。所以很多教会领导人在带领信仰的时候，很容易走极端，就是他不了解那个串这个贯穿在一起一直引领下来的那个道理。他就以为这个是我发现就强调那一点，放大那一点，结果就跑歪了。我深信使徒现今讲我信圣徒相通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至于我们现今的圣徒群体，我们感谢主，我信圣徒相通，因为上帝并没有把我们这一个人孤零零的放在地上，让我们独自来去回应上帝的使命，而是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一群信徒的当中，让我们彼此有归属感，有平安感，并且因为这样子叫我们有根有基的建立信仰，有形有体的经历信仰，有时有序的来实现这个信仰。因为我们个人的信仰与教会是息息相关的，也可以这样子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单独做基督徒的人存在，单独的一个人没有。再来我们想到教会这个属耶稣基督的群体，你越想这个群体，你会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群体，叫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群体的存在，教会的存在的确是上帝奇妙的恩典。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上一般的友谊都是开始在彼此认识，从社交场合里面打哈哈到密切的关系，老问你好吗，我好吗今天天气笑哈哈这样，然后有密切的来往，是由由外而内的来逐渐的，那么就牵涉到个人的感受。开始没有在讲我个人里面的感受怎么样，大家都是表面的，好不好吃饱没有那一类，然后就慢慢慢慢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后来就彼此投契，后来就跨进一步就成为好朋友了成为挚友，可以推心置腹，肝胆相照。这样一个人从泛泛之交发展到好朋友甚至生死之交的过程，除了时间的培养，也看这个人的性向跟很多外在的因素。总之交友之道，你先从感情交易作为基点，然后呢进一步一群朋友，然后你拟定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这个是应该更亲密的这个应该比较疏远的，那个程度怎么样弄，这个完全不能够勉强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也知道在社会上任何的这个社团组织，如果不是根据省级，那就是根据姓氏，不然就种族，就年龄，就性别，艺术类别，或是技能，或是职业等等来组成的。但是在教会里面肢体的关系不是这样子组成的，也不是这样子培养的。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理想，我们选择朋友，按自己的状况我们参加社团组织， 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却没有选择弟兄姊妹的权利，就好像在家庭里面一样，我们没有选择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权利。在家庭里面，只要是我的父母生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了，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个没有通过我同意不同意的。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一样，是上帝预定救赎，是上帝重生的这一些人跟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就是弟兄姊妹了。所以你就发现，我信主了，进入教会，我不然间就多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啊！你就发现这个团体大的不得了。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样的一个团体，上帝的儿女，主内的弟兄姊妹，这个身份远超过世界上所有职场上的那些区别。不管你是财主也好，医生、护士、工程师、小贩、苦力家庭主妇、失业者，或是流浪汉，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只要他信主，他在主里面，他就是我的弟兄姊妹了，他就是上帝的儿女，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这个是超越了我们主观的性格、我们的兴趣、我们的嗜好，甚至超越了我们的成见、我们的偏见，那都超越了。只要他是我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彼此相同。不管我们是不是兴趣相同，还是臭味相投，这些都不重要，也不用去计较。因为我们同样拥有一位天上的父，我们就很自然的跟我们所相遇、跟我们在一起的、熟的或是陌生的，都自动的互相为弟兄姊妹了。感谢主，这种关系不是我们自己拣选的，也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去物色，而是主的恩典，上帝完完全全的工作，他的拣选，他的赐给。所以我们能够与信徒相通，或是所有信徒都是弟兄姊妹，这个上帝特别的恩典，这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但是话讲回来，要我们相信并接受所有的圣徒相通，讲是很容易的，实践起来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当中信主多年的人，可能你曾经听闻不少，甚至可能就是你亲身经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不少的信徒在教会当中受到唾弃，受到伤害，被人误会，甚至出卖。后来怎么样？后来就离开教会了。我说的离开教会了，甚至说我不要信主了，拜拜。有的人离开本教会，转会到其他的教会去，有的人还留在本教会，但是负面的影响在心灵里面受不了，常常还会想到。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要信，我信圣徒相通，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这样子讲， 我不是啊，要误导你以为在教会里面啊，跟啊外面社团是一样，或是比社团更差劲。那、啊、坦白来讲啊，某一些特殊的个案里头，我们也可能发现，在教会里头，教会有一些时候，有一些教会啊，从整个2000年的历史看下来，有一些教会就是差啊，跟社会一样样的，社团一样样啊，或是比他更差劲了，不是没有了，而是少数的少数。我再说，这很肯定是非常罕有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如果有这样的所谓教会啊，跟外面的团体是一样的，还是更差劲，你我就应该质疑，这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不是有主生命的教会？那我们就看到一个有主生命的教会怎么样、困难麻烦、有时候会碰到这样，他还是有主生命、他不至于跟外面是一样的、外面是不能够比的。那如果我们回头看我们的社会，你就发现无论学校也好，学府也好，私人或是政府办事处、工厂、工地、社团、政治团体、政党等等，如果你深入去看，你就发现里面有更多明争暗斗的事，尔虞我诈、彼此猜疑、互相欺骗的事情更多，就是更可怕的，很可怕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是罪恶的世界嘛，黑暗的世界，所以呢我们就见怪不怪，所以爆发什么消掉就好，就是这样。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社会就是这样。所以你在你的工地里头，在教育部里面，甚至还这么神圣的教育部，你真正到学校里面去，你就知道说，哇，里面也是很多古里古怪的东西，那是不得了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看惯了，认为这个是很自然的。但是一个人来到教会呢，那是不同的，因为他带着很高的期望来信主参与教会的生活，他对于教会的存在有一个很特别很高的那个期望，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得不到的，我要在教会里面啊得到。我得不到人家的悦纳，我要在教会得到人的悦纳。我不能够满足啊我内心的需要，我要在教会里面得做我内心需要的满足，或是我要人用爱心怎么样来对待我，我要觉得我在这个社会没有人啊用爱来对待我，要弟兄怎么要用爱来对待我啊，我要非常舒服在教会里面。所以啊，一个人进到教会里面，一旦发现说诶有一些问题，现实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那么理想，那么你就饱受打击，严重受伤害，就是期望越大啊，失望也越大。当然在教会里头受创伤的我们应该寄予深切的同情，为他们祷告，给予适当的合宜的那个劝勉，那个鼓励。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啊出信主，我的忠告是什么？我们的信仰的确是把最崇高的理想给我们看到，但是不是 要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啊，来把这些理想完全兑现，才可以证明说这个信仰是有效的。从信仰的重点，好像这个是应该是如此，但是从圣经的角度看，你发现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整个基督教最基本的最关键性的真理，不是单单啊那样子的。上帝并没有吩咐我们努力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理想的天国，使这个世界变得啊完完全全啊至善至美。我知道不可能的，这事情是不可能的。我们都是以罪人的面目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悔改，因为信靠他而蒙受没有条件的接纳和赦免，这是因信称义的核心思想。同样，基督无条件的接纳与赦免，因此成为我们信主以后伦理生活的核心思想。我们也要这样子无条件的赦免与接纳所有在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罪人蒙恩了，得救了，得赦免了，但是你发现我们的内里啊，还是常常挣扎，属灵的与属肉体的挣扎在我们当中。那样子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样实践啊圣经的要求？我们怎么样实践说我信啊圣徒相通，我跟主内的弟兄姊妹都可以相通？哇，你就发现这里面是有距离的，这里面有重重的拦阻在哪里面，这是我们内里挣扎的那种光景。所以我们必须常常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叫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有信心有勇气，把这个我信圣徒相通的这种信仰告白，可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实现。那靠主的恩典是可以实现，但是你就发现我们常常不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那个拦阻。我在预备我信圣徒相通这个课题的时候，啊，正在读哥林多前书，给我很多的感触。我在想象哥林多的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好像犹太人外邦人交往的种族问题，自主的为奴的阶级问题，有贫富问题，尊贵跟卑贱的那个问题，有轻视物质生活强调属灵生活的问题，有反对分取以信提倡敬意的问题，方言的问题，妇女蒙头牵涉妇女地位的问题，分党分派的问题，拜偶像是祭偶像物的问题，乱伦的问题等等，哥林多教会全部有。那我就要问了，像哥林多这样的教会信徒是怎么样彼此相通的呢？那保罗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彼此相通？所以保罗严严的骂他们一顿，纠正他们的 偏差，写信啊，告诉他们错在什么地方，他亲自跑到他们当中处理他们的问题。这些保罗全部做了，全部他都做。但是呢，我们发现保罗做这些事情，我们要注意到背后有一个东西，他有一个什么，他是很严很严啊，的骂他们的也有啊，甚至想打他们都可以啊，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他里头有一个开放的心胸，非常敏感，体贴别人的需要，接受宽容别人与自己存在着的差异，为了圣徒相通。你发现保罗在处理这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有足够的敏感度来去体贴对方的光景。所以我们看，不单是哥林多前书是那样子，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也是这样，其他的书信讲到彼此的交往的时候，其他的使徒差不多都是一样，都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的那个榜样，就是屈尊降卑往下看齐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富就卑微的人，你是很强，他是很弱，那怎么样都进到当中去。我们读保罗的书信，你发现凡是牵涉到信徒彼此的相通啊，保罗都是常常都是其他的使徒一样，常常强调什么？强壮的照顾软弱的，有信心的要体贴信心不足的，有知识的要接纳缺乏知识的，体面的要加倍抬举那些低落的。总而言之，那些有软弱的、不足的、无有的，你要接纳他，你要体贴他，你要爱他，你要与他相通，不要跟他唱反调，不要让他尴尬，觉得被拒绝、被藐视。我刚才读罗马书啊，他讲到事物啊，罗马书讲祭偶像的东西。然后哥林多前书也讲祭偶像的东西。那当时在教会里面，你发现这个祭偶像的事情成为大事情，这也是自有教会历史以来可以不可以吃祭偶像的东西成为一个很大的热门话题。因为这个事情能够叫弟兄姊妹相通受拦阻，我想保罗是借助这些事情来讲我们彼此的交往里面所强调着重要的是什么原则。当我们回答说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有的人说可以吃祭偶像之物，有那个很肯定的说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但是你好好去思想保罗的话，保罗书信里面所呈现的，你会发现两个答案都不是保罗的心意。保罗大来大去好像可以吃又可不可以吃，不可以吃又可以吃啊，就是这样，他给的答案就在什么地方可以吃，在什么地方不可以吃，可以是可以，可以吗？又不可以，这个情形不可以，那个情形是可以， 他的答案是这个，我们说不可以，可以，我们把它绝对化，这个不是保罗的心意。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他的思想的话，你发现是这样，他保罗很清楚讲，偶像啊是虚无的，算不了什么。因此，从理性来判断祭偶像的事物，祭过偶像的事物是事物吗？是，原来是事物，拜过也是事物，没有因为祭过偶像就误会了，就不接近了，因为偶像没有什么，虚无的算不了什么。好了，做基督徒的就随意做，不用问为什么，不用制造什么问题，敢敢的吃啊，不要问了，不要去研究。那就好像今天你到 NTUC 去买东西、NTUC 是这个市场里头，他们曾有一个特别特别安特别为着回教徒特色的一个摊位那里卖的事物供回教徒使用。你不是回教徒当然你也可以买。我有常常买鸡的时候我就去那个摊位选鸡。人家告诉你不要买了，他们宰杀鸡子的时候全部是念过经才宰杀的。这些鸡全部念过经才杀才拿来卖的。不要买了。我还没有这个意思。很多人都知道是念过经才宰杀的。你要买就买了，不要问也不要良心不安买回去就照吃咯，跟那个没有练过经一样的，你的不一样。你知道在保罗那个时代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绝对没有拜过偶像的东西拿到市场来卖，因为犹太人说不拜偶像不吃祭偶像的物。但是他宣教到以弗所啦、哥林多啦这些地方去，罗马这些地方，那个市场的东西全部差不多都是拜个偶像然后拿去卖的。所以在那个社会里面做基督徒，你几乎没有办法避免不吃到祭偶像之物，每天要吃到的，所以你不要问嘛。所以有理性足够的人，信心很强的人，照吃不误。但是有一些人良心信心各方面很弱的，哇，他就不敢吃，他就不敢吃。所以强的人就说，为什么你这样胆小不敢吃胆小的人你就不体谅我，你不了解我，我自真是不平安你就发现这里面就很多问题，不单单是祭偶像之物，而且呢吃肉的吃素白物都可吃，有的人说有的人只吃蔬菜说吃跟不吃在当时的世界是很大的问题，今天也是很大的问题，你知道吗？这个问题一直还是存在，所以这个是很可能造成信徒相通里面的一个困难。那保罗特别拿来讲，其实这个可以发展到其他的事情也是类同的。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怎么样去处理，骂又骂了，解释又解释了讲又讲了，写信又写信了。但是从字里行间保罗的处理里头，你发现我们感受到保罗在那里把那些吃肉的吃祭偶像之物的那些人说，刚强的人，你们刚强的人，你们是很有信心有知识的人，哇，对这些人他教导特别深，讲的比较多。然后呢 那些吃素的，那些不吃具偶像之物的，他称他们软弱的人，软弱的人。你发现他对于那一些刚强的人有很多的教导，而且呢，似乎给他们一点压力，叫他们你要善用你的自由，你不要乱用你的自由啊。那么他在那些软弱的人身上的劝勉是什么呢？他没有说你们这么软弱，你应该向刚强的人看齐，要理性看问题，不要用感情来看问题。感情看问题的人永远是感情看问题了，不能够理性看问题了。良心问题是没有办法讲的。哇，你很厉害了，知识很丰富啊，学问很大，很有理性，也很有信心啊，这样也做，哎呀，他不可以，他完全不可以。所以你要把他压下去，压下去。你发现保罗不是说你向他看齐，不是，他叫刚强的，你体贴，你体贴，你宽容他们。我知道刚强的、理性的、有知识的、有信心的人，他可以下来的。良心的有时候是很敏感，我不是说良心的一定是对的，他是软弱，所以道成肉身在这当中叫迁就卑微的人，不是那个事情对还是错的问题，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吃不吃有什么问题？最近呢有一些人不吃鱼翅，哇，桌上有鱼翅，筵席的时候鱼翅那就不该有了，他就不吃，那心里也闷闷不乐。那刚强的人知道有这样的人，有时候你要迁就他了，对不对？我的弟妹当中有一个弟弟家庭因为他娶的太太跟道教很有关系，结果他们全家吃素。我回去见他们，我其他弟妹都不吃素，所以他们就两个一家是吃素，其他就我们不去吃这个，哪里好吃啊？假冒为善啊，弄这些面粉来弄鸡啊，弄猪啊，要不又很贵，批评的很厉害。然后我回去常讲，我就说我去吃素的，请他们来吃素啊，迁就他，不然呢很难拉，在这个感情就有一点破裂的样子了。你叫他不要吃素已经不可以了，完全不可以，但是百无可吃的人是可以吃素的，是可以吃素。那么吃一次可以不要吃一次，迁就他一下你要发现他也对的，他看到很残忍，你知道，所以不要吃，所以越来越多，连我的女儿他也不要吃一次，说结婚延续的时候没有一次，不要一次，就是这样。说他做主人的时候可以迁就他可以这样主张，但是呢如果是不吃的人处理的话，可以这样做。如果吃的呢，那不吃的人当然有一个压力在里头，但是习惯了也就好。不过我看到保罗在这处理的时候，他是想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看他是那么的荣耀，那样的尊贵，他是迁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成就救赎的工作。 所以很明显的，保罗是要刚强的人对软弱的人敏感，体贴他们的良心感受。因为这样子对一个刚强的有信心的人是比较容易，对一个良心软弱的人那是比较不容易的。当然可以不可以改变他呢？那个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在信徒相通这段时间里头要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拦阻，一个绊脚石。换句话说，我们相通是不是一个问题的，不要把它放在里面。那其他的东西在信仰里面不是那么重要的，不要把它放在里面。在个人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的问，有一些个性，这些不是在整个信仰的里面，不要把它放在里面。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都可以相同。我相信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个，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个意义就在这里。这是我信圣徒相通不可少的心态。盼望我们无论是有信心也好，刚强的也好，还是信心有软弱的，良心敏感的，我们本着主的恩典，我们来实现我信圣徒相通这样的一句从圣经带出来浓缩的信经跟所有弟兄姊妹没有间隔，敞开了，释放了，相通，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常享受。哎呀，这个交谈交流，那实在是很美好的，没有任何东西来拦阻。愿主施恩给我们。而低头祷告，我们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